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总亲之旨，菩提永归，为一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总亲之旨，菩提永归，为一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总亲之旨，菩提永归，为一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这些对了。今天我们继续修辞中篇的内容。有时候如果时间上面这样没有提前预告的话，到时候麻烦，有时候我们就是忘记的，也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有其他的，有时候我不在，或者是我有其他的事情那样子。但是不论在和不在，提前一天通知的这个，我们尽量以后做到，这样比较好。然后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就是观修这个无我的这个部分，因为现在修圣观禅，的这个圣观的部分，因为圣观禅的部分我们倒没有具体修，但是因为以后这个部分会用到，所以诸位呢就是也上心的去听一下。空心的教法很深奥，有很多的这些系统，深入的方式去检视和分析。但是我们因为每个这些里面听课的人，各种层次的人都不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用比较清晰容易明白这样的方式，然后结合就是比较深奥的分析的这种的方式，就是既有深入又有浅出的，尽量保持这种的方式去就分析。所以基本上上一次我们说的，就是说禅观的这种的方式，主要是一个是经典的这种分析的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像密续里面讲到的一些特定的方式，就是处在这个宁静的这种当中，直观先行的这种的法门。那现在我们在这个修辞中篇里面呢，主要用的是这种就是观修人无我和法无我的这种的方式，分析式的这种的方式，修法分析式的这种修行的方式。那在这个里面呢，为什么要就是无我是那么重要？这首先因为观修到圣观禅好像觉得很重要，那圣观禅的内容呢，主要是要就是间接见地上面呢要了解这种无我，所以这个上面没有就是体悟的话，那圣观的体悟也不会就是好，所以有见和修的这个两个部分里面，见走在前面，然后在这个见地上面去修持圣观的这种方式，在结论上面进一步串习熟悉的这个方式。当然静虑当中呢，你可以就是以禅修的方式去分析这些推理，做这种的分析。那主要是说因为有人有贪嗔痴，骄傲嫉妒这些贪嗔痴慢疑这样子，无度，这些无度呢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就意思是说，平时被大家被什么困扰呢？就是没有办法把握，有时候就是控制，或者是说调伏自己内心当中涌起的各种的情绪、各种的念头，这些呢，特别是尤其是比较有这种风险的、负面的这种破坏性的，这种的念头，会置自己于很多危险的境地。有时候会做出就是今生和来世当中呢都有深受其害，甚至过去生的一些类似的一些行为，也就是影响到今生的一些生活。所以这些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是这些烦恼。烦恼呢，尤其是以无度为主的这些烦恼， 那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些嗔心呢，就是现起的时候，整个人身心都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甚至很多疾病衰老都是因为贪嗔痴慢疑的这种的心态很强，这样起来的这种。但是贪嗔痴慢疑呢，能不能用于这种盗用，用于这种五毒转为盗用，也有这些方法。但是你需要先了解，就是它的本质。所以这样子，把毒性就是药，像毒药的药性是毒的这些呢，可以转为作为很珍贵的一些药用价值，一样去对付一些难愈的一些疾病。所以，但是这个呢，不论是先除掉这些草的方式，去掉中流营，去掉这些或者说调伏，无毒的方式，根本上面呢，你只是说一般。很多人都会说，那贪心好不好？那一般的社会道德上面的人，一般的认识，不是学佛的人，都觉得贪心不足，这种不知足是挺可怕的。那嗔心很重，那也很多人也觉得不舒服，哪怕是在家里，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嗔恨心很重，很容易生气的人很难相处，自己又不快乐，生气的人自己也不快乐。愚痴也一样，或者是一个人很娇慢，在你旁边，那肯定也不容易。或者一个人疑神疑鬼，各种上面都怀疑，什么都有那种，就是怎么讲呢？最终他搞不清楚自己的方向和自己的这种心的这种取舍，心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有些人要有自己的一种的一想法，但是他到底这个想法是什么呢？也是其他无数影响力产生的一种的心态，所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分析这个分析那个，但是很少能够有怀疑到我这个怀疑的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这些当中呢，意思说我们自己就是对这些有所想要、有所调伏、有所掌控。那其他人也因此觉得，就是你，就是减少这方面的一些，特质，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粗重的烦恼的这些特质是非常好的。但是仅仅是想要调伏，想要从减少这些，没有方法的话就不行。所以说，这些的根源于什么呢？根源于我执，意思是说。像贪心、嗔心的都是类似的，贪心，比如说，叫大家都开车子，开车的时候呢，你的车子被挂了一下或者怎么样，那肯定很多人都碰了一下，前前后后，可能车子也损毁了一些，那心里面就很着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要自己的车子呀，自己的东西啊，将来要付这个。就是打电话辛苦呀，付钱呢，然后去重新弄啊，很累很辛苦这种想法。然后除了这种累和麻烦的这种想法以外，还有一种的情绪就是这是我的，所以我很心痛。即便你可以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心里面还是会因为这是好像你的身体以外的，就是物质呀、车子呀，这些是它的衍生物一样。如果遭到一些损毁的时候呢，心里面不舒服，引起很大的情绪。那你当然，你报纸上面、杂志上面或者电视里面看到有其他的人的车子碰了、蹭了，或者是说你在眼前看到前面有一个车子，就稍稍在路边停下来，有一些刮蹭这样的话，你心里面不会有类似一样的这种纠结。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个是有强烈的我执。就是我知我爱的这种的心，这是我所属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跟自己好像直接没有关系，所以当然也很有同情心的人还是会有心疼，但是大多数人呢，因为还是又会有差别，这是我的，这不是我的这种的心。所以说，就像本质上面呢，这是一种存在，但是它不是说这些东西天然，他们没有主人。他们只是暂时的一种心态上面不断组合和改变流程当中的一个暂时的出现，这有点像有些古董字画， 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人收藏，那收藏的人当时都认为这是我的，所以他们会在上面签字、画押，有这个印章啊，就自己的一些私章之类，都有一种这些归属的这种心态。但是，就是人是无常的，东西也是无常的，所以种种的情况下，有很多东西上面有很多人的这个签字画押，认为是自己的这种的心。但是说这里确实有这个字画，但是这个字画却没有不是我的这种字画。其实这个本身没有主人，它就是流传在不同的人手上。以前我记得有一个电影，那个电影里面是一匹战马，很漂亮的一匹马，是一个农村，一个法国还是哪一个地方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小孩子，那就从小养的，后来养了以后，因为在那个战争的年代，二战的时候应该是，就是马匹呢落到不同的人的手里面，那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态度，有些人就是让他干活，就是拉军用物资，有些时候呢遇到的就是那些主人一个一个就是因为各种事故丧去世，有马又被收回去，又分配到其他人手上，有些人马呢在，这个马圈里面被人偷，又变成新的主人。那个马是，但是它没有什么固定的这种主人这种的，那里没有一个我所的一个固定，所以说，我和我所的这些所有都是这样子，就是包括自己的肉身，这些其他身外的一切的，就是所属的这个概念，包括钱财，有很多人就是存很多钱。比如说在银行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好像有一些地方，贬值也很快，通货膨胀种种原因，里面存也是水分，外面拿出来也是一种买不到太多东西。今年是100块，明年就变成86块的价值。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些都是一个流动的一种现象，因缘组合的显现。其实那里没有真正的属于我的东西，如果你认为那里有我属于我的一个真正的东西，就会增长很多痛苦，很多的这种我所属的这种烦恼的这种习气的影响。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有些人是刻意把我的东西或者是这样损坏或者这样子，那肯定会产生这种反应。有不一样，就是有时自己，比如说弄丢了一只手机，那觉得可惜；但是是别人把这手机弄丢的，你会就是对别人有这种有某一种程度的不满意，可能或者是你陌生人把你的手机弄坏了，或者是怎么样，那就是你会对他生气。所以意思是说，所有的执着的，所有痛苦的这些五毒的这个根源呢，就是有这种我所知。我所的这种心，这个属于我的，那个属于我的，我有这个，然后我所拥有的这一种的心态，那这个呢，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就是说，痛苦的情绪的这个影响，根本的据点就是根本上面是因为我执的这种的力量，在牵引，所以说，这个后面我们讲到那个五蕴的部分，因为身外是如此，身体上的这种个人的感受，那应该是很真实的吧？就是人会这样想嘛？那就是说，好像外在的东西，衣服啊，东西这些是比较外在的东西。那如果是说我自己呢，那这个上面呢，一般说色受想行识。这个角度去分析，所以上一次我们基本上讲的都是这些内容，就是说主要是讲的是五蕴，不是我，因为我们把五蕴执为我是，尤其是这个身体，在佛教里面有这个萨迦耶见啊这种的，见解，见取见这些，里面讲到萨迦耶见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物质色身没有一个。根本的这种，它不过是个蕴体，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是一个集合， 它集合，但是集合没有这个集合的这个中心，或者是它有一个果在里面，它就是一个色蕴上面身心的一个集合的这种现象。那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色物，这个我们的色身是由这种骨肉血种种的这些物质组成。那那里，你如果仔细观察，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分析，这个上一堂课我们也说过嘛，就是五脏六腑这样去没有。然后是不是受是我等等苦受乐受变化不无多无常，然后不苦不乐的这种舍受，那些没有，好像那一刻是可以定义为我的，这是一个就是过眼云烟这种的，过眼云烟这种的心情而已。那想呢，就是各种概念，各种的这些可以分区分各种事物的这些概念。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在那里，就是本质上面是一个怎么讲呢？意识的这种现象。但是说暂时你可以想到说，你可以意识就是受的这个现象，想和行的这个概念。心里面呢，就是我们说佛教里面要无是一种心所呀，就是一种心境。不仅由这种概念引发的，或者是说有这种产生的这种印象认知，被某一种东西所吸引，也可以产生这种分析的辨识的这种心，比如说会做出一些决定，有能力去觉知，动机有专注的能力，这些就是心的这个部分。那这些里面，你如果仔细看，以对于念头而已，其实就是这样子。识也是一样，心王的部分有八识，这匆匆的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这样去分析的时候，就是人总体不论是色受想行识的方式去了解，还是整体是从身心两个层面去了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找到，就实际上面没有找不到一个真实的这种的自我。那我们说，就是。六识啊，然后就是六根，然后六境，就是这种十二处十八界，所以就是说有根识，根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物理构造一样的，然后在这个上面呢，由意识从第六识传导到其他的五识的这个识的力量，眼睛靠特定的心识和眼睛的构造融入到眼识的这个力量，可以看见。所以这些的特定的身体上面的特定的一些功能，然后耳朵也是如此，鼻舌身这些也是通过就是认知的这一个受的这个觉受的能力。体察的觉知的这些能力是由这些形成的，然后投射到外境也会都有色身香味触这些眼耳鼻舌身相对的，就是眼识、鼻识、耳识、舌识、意识这些身识，所以身体的冷暖啊、粗细啊、各种的感受。所以现在的说法来讲，就是说身心的两个系统，就是我们说神经的这个系统，脑神经或者身体上面各种的系统，这个就是认知的某一种的渠道一样的，但是它是意识的这种投射的这种反射的渠道，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方面去看，其实你找不到某一个领域说这个就是它的最根本的核心。像一个汽车一样，你说什么是最主要？汽车里面，其实方向盘是不是最主要？那肯定就是也不能算它是最主要。那是不是就是汽车里面的大底盘最重要？也就是底盘重要，没有底盘哪里也开不了，没有什么车子。但是四轮是不是最主要？就是最主要靠轮子来行嘛，没有轮子你哪里也去不了，去不了。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就是油是不是最重要？没有油你也就是很难。现在有电啊、气啊这些，但是还是一种能量嘛。那是不是说，就是传统的这些需要一定的这些，就是心脏的功能一样驱动的这些能量？那这个不论你是电或者是气或者是什么，都要有个转化的这种机器嘛。原来是那种发动机之类的，那里面其实就是一个 刚那样，就是一个活塞运动一样。现在这些电汽车可能不一样，但是不论如何，你仔细看的时候，每一个都不是它的，就是找不到它的一个，就是直到汽车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点，就这种。因为每一个东西都很重要，所以心识和肉身的这些关系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呢，稍稍做仔细的一些分析，蛮重要的。这个上面说五蕴不是我，所以在心经里面就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然后后面讲的这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他们也是即是空，即是这个受。即是想，即是心，即是事，然后，空即是受，即是想，即是心，即是事，然后就是色不异空的时候，色不异受，色不异想，色不异心，色不异事，然后，色不异空，的时候呢，色不异受，色不异想，色不异心，色不异事。啊，所以其他的后面就是不论如何，就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是异色。然后后面讲的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意思，就是这么一个内容。所以这些就是特别应该受加持，或者是说说的很透彻的这些法语。所以经常念心经的时候，这样看就是自己。从肉体就是各个器官、各个肢体，从那里。然后再到物质界的现象界的这些，还有刚才我们讲的像受想行识的这些分开来去观察，这样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安立，哪怕是识的这个概念落入到眼耳鼻舌身，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或者心识这些时候，那些意识在瞬间脱变。这一刻在注意到这个现象的升起，在同一时刻，这个现象又消失，接着念头又从另一个，就是角度去出发，所以这些刹那间生灭的念头是自我吗？所以说，我们就是在瞬息万变，一刹那不停，机器，就是怎么讲，现起和隐没好像是同时发生的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就是所以以前好像。威斯康星的那个脑神经专家，他当然就是对心识了解肯定还是有限的，但是他认为就是说，如果有什么速度比光快的话，那应该是心识这么讲的。所以呢，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或许就是心识，只不过是一个意识，只不过是一个连续这种连续的一个现象以外，那里有真正的一个我，或者是说我们之前讲的。主宰身心的一个我，一般的宗教里面讲到这种灵魂呢、讲到这种英文这些里面有这种叫什么，也是讲灵魂吧，soul 那种的，所以这些在佛教里面是不被承认的，这样子，所以主要是说身心没有这种的自我，自我是身心投射的在相对现象当中的一种感受。一种心识当中的一种自我当中概念当中这些现前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前后世的这些观念，那你是不是跟这个有矛盾呢？其实没有，就是说只有时运的这种前后的延续到今生，时运的延续就是带来的以外，这是还是一个运，一个种的集合，一种的这样的现象。时运的集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汽车的这种就零部件组合一样，它并没有一个组合起来在相对的概念，你可以给它名言上面叫车，我也可以承认可，也可以有它的作用，有它的这种组合的因缘和它的这种就是缘聚现起缘尽的时候散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这个呢，就是可以这样子去分析，然后 今天就这个人我的这个部分比较相对比较容易，从某一种程度上面来讲比较容易了解一点，但是真正要修说自己，要在自己身上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要修的时候，其实我执很重的，这是轮回当中的所有众生的习气，所以它不太容易被人接受的，尤其是无我这样的一些概念，无常的概念，就是无常还好一点，无我这些，在一些人看来好像就是说，好像很，怎么讲呢，负面，或者是说也不是说负面吧，就是说，比较消极嘛，或者是说有些人就失去本来想抓住一个东西，抓住一个自我身份感，抓住一个什么东西来在这个上面叠加东西啊，建立东西啊，给他添彩啊，浓墨呀，就是给他就是戴上个皇冠呐、衣饰呀，这样的一种我执，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反过来，佛法当中把它拆解了以后，就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不太容易接受，甚至有些人说。像可能说，这个很正常的，就是说啊，虽然佛法当中说我可能是对的，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以就是怎么讲呢？自我还是很强烈的存在的，尤其是你跟人做一些斗争啊、生气啊，生活当中深深的拽入各种的情绪和这些困难当中啊，包括遇到疾病啊、生死呀、债务偿还啊、诉讼啊。或者是跟一些人的这些团体式的这种集体的斗争啊，发动战争啊，那时候你肯定会想说，真实的执着，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耳朵听东西，这样就是作用很明显的这种，就是在这时候身体上面有这些跟男女有接触，那这样的时候好像是那边是有一个，怎么讲呢，自我的这种的感受。所以在这个时刻呢，渐渐的，就是你不断的，比如说读俱舍论呢，读中论呢，这样慢慢慢慢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是一种俗谛上面的一种感受啊，在圣义谛上面去的确没有一个自我，这个上面渐渐会越来越明朗，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说，自己观察自己。然后体受不一样，有些时候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时期听起来不一样，感受不一样，体受不一样。但最主要的还是说，把这些修行持续不断的闻思修行，所以就会产生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的这种进步。然后再一个就是每天，尽量也多少就是对一些空性的要义。上面做一些禅定，这样子，慢慢慢慢会好，所以之前我们说这种，烦恼的种种的这些根源，就是来自于这些五毒贪嗔痴慢疑这种的心，所以说我们也就是说怀疑空到底是不是空性，这个就究竟上面这些空性的叫法。就是不太容易被体悟，因为我执的这种力量。再一个就是平时看到的是实有的这种的相，在二元里面，所以说，需要靠这种禅定和智慧来开启，帮助我们。这有一种形象的比喻说，如果烦恼是一种的疾病，比如说一种肿瘤的话，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稳定的这个就是手。一个稳定的手，就像医生开刀摘除肿瘤的时候，他手很抖的话，做不了这个手术，他会伤到其他器官，重要的器官这样子，包括现在就是有很多方式在那种病床上面固定病人呢，还有给他打麻醉，不让他就是乱动啊，感受到疼痛啊，就是还有这种怎么讲呢？机器啊，或者是一些。绷带啊，这些方式来就是固定嘛，就是这类似的一个医生的，手是稳定的，相当于就是禅定的这个定力，有这个机制的能力。然后他需要一个锋利的刀，就手术刀一样。那手术刀呢，就是我们说圣观禅，就是这种圣观的智慧空性的这种力量。然后就小心翼翼的，可以就是切除这种烦恼的这种肿瘤。 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在这个当中呢，修行当中呢，需要直观的禅定来调伏这种的烦恼。所以说这个有一些是，比如说诸位可能听过，这种把草绳或者把绳花绳当成蛇的这种的例子故事，所以说如果你把一个花绳子看成蛇的时候，自然会对，因为就是蛇有恐怖、恐惧、很害怕的心，大部分人比较害怕这种蛇类的这些动物。所以心里面放不下，然后就是一直有一种的困扰，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个不是一个蛇，其实就是一条绳子，这样以后，尤其是打开灯啊这些开了以后，你了解了这个，其实你是看错了，误认为它是蛇，所以这样的时候，那个恐惧在那一刹那间就是消失了，就是了无空性的也是这样子。对于情绪的这些各种紧张的习惯呢、害怕呀、贪心呢、就是嗔心呢、娇慢呢这些，当你真正了解到就是空性的这种道理，所以说你眼前所现的一切如梦幻，如此，你自己的这种色身包括身心，你都从越过这一个坎、越过这一个关，你看的时候就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的，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跟你怎么讲呢？你不太常在这个境界上面，所以就是不太熟悉，而且甚至不敢说1万到1000度，不太敢相信的，就是这种虚妄不实的，像看到，你认为是蛇的时候，别人再劝说你，自己还是觉得，甚至看着它很真实的时候，很难去除那种恐惧一样，很难。真正的放手于这种的，就是，对于这种现象不实有，或者说自我不真实的存在的这些方面呢，很难去突破。但是说，如果你有这种的，机缘看到了，已经有禅定的这个，怎么讲，能力，然后打开光的这种像智慧的这种光照到这个。本来无一物的这种的蛇的身上，或者说本来就是一切都是海市蜃楼，变成这种的现象，所以这一刻呢，你对于海市蜃楼的恐惧，对于海市蜃楼的贪欲，这些种种的就会能够降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怀疑疑心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障碍，修行当中呢，所以摘除不，刚才我们说的摘除的这项烦恼这种，还有就是这个烦恼里面包括怀疑的这种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一样 所以说，有时候怀疑是一种好的现象，人鼓励怀疑，在不同的传统里面，甚至在一些佛法的这些修持里面，也会要求就是会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辩论呢。就训练脑子呀，这样的时候需要提出很多的这种疑问啊，有很多的这种辩论这样子，拔出各种。但是最后来讲，对于体认证悟的这个体受的上面怀疑，只是训练一个认知而已。但是它体受上面有时候它变成一种的障碍，所以要有一种的能力，就是幸运的话，就是说剥离这种怀疑的层层的障碍，层层的迷雾。所以怀疑本身不是为目标，怀疑的方法、怀疑的这些做法，只是为了某一种的清晰的认知而已。但是在某一种程度上面，过分的怀疑会障碍这种的清晰的认知，而相信怀疑本身好像是真理一样。所以说，我们讲得到的就是说，需要在某一个程度上面超越。怀疑本身，所以以前有一种就讲的，你何不如就是，观察，就是，怀疑的这种怀疑本身，你怀疑本身有什么基础？这种的训练，这种的了解， 你是根据什么做这种怀疑，而且这种的习性式的怀疑呢？其实不复杂，就是人都会有对立的思维啊，这种的叫变聪嘛，就是变口舌的这种的小聪明一样。那这些呢，每一种的话，只要说出来，都有它的这些多角度、多种面相、多种角度，所以，多个这种，辩驳的这些，因为本身，现象就是如此，只要对立的东西，都可以从多的角度去辩证，辩论这样子。那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可以被说清楚，有一些是已经远离严丝净，就是这样的，远离这些，分别，远离戏论这样子，你再没有什么可辩的，就到某一个程度，所以这样的时候需要开启智慧，而不是持续的去做这种心态上的各种怀疑，那这时候开启检视的这个呢，不是怀疑的检视，而是直指心性，有像密训里面有这种，要不然就是在这个结论上面进一步熟悉。而去让它开花结果，而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远观的这个怀疑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在圣观的空性的这个上面呢，和怀疑的这些种种的一些，就是太怀疑本身会变成一些障碍。所以说，本质上面，如果就经由多种的方式去观察，这观察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说，但是观察到空这些现象都是空性，没有这个一个现象，是实有，常依自主实存的这些现象，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没有一个见解呢，能够超越这种空性的这个见解。没有一个道路呢，比这个空性的这些见解更深奥或者更殊胜，所以也没有一个真理值得，就是更比这个更重要、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就是洞察和这种应该追求的这种应该认知的这些真谛，所以我们是值得花这个时间、花精力去了解现象的这些本质，本质。现象的这种本性，所以说，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说这个不存在，或者是那个是空，这样讲的时候，有些人会误以为说，是不是，就是诸法不存在，这种是真实的呢？就是说，是不是说，这个没有自信不能安立，这个不能实存独立的存在？了悟空性以后呢，是不是说诸法就是否认这些诸法的这种，不就是存在，是说否认说诸法的这种存在，那这样子的时候，不存在的事情是不是真实的？有这种心，所以说，所以只要你说能够摒弃或者是舍弃，是现象实存的这个观念。那现象不存在的这个观念，其实本身就应该自然的平息。这个意思是说，只有一个东西有，然后没有的时候，就是你才能说这个没有是真的。但本来从来就没有过，你哪里有没有的真实？所以意思也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一个法没有被发掘或者。就是没有他没有独立的这种安立，诸法不存在，这种的概念，这种的认为这个不存在才是真的，这个也无从安立 所以不然的话就变成这种对空有执着，说就是说现象没有实存，这种应该就是说是一种理解的这个道理，但是不是说不存在是真实的这种的新观念？这个就是说不存在的这个观念，因为从来没有存在过，也没有什么不存在，你需要执着，这种的方面，所以你既破除了有，也破除了对空的执着，就是这两舍弃这两种的障碍，就是说，才能够真正的超越这种，或者说烦恼和所知的这些障碍， 我们说烦恼障就是之前讲过，然后所知障呢，就是烦恼障产生的这个根源啊。所知障和烦恼障呢，会让人就是堕入到轮回里面。所知障呢，不会说是烦恼障很明显的产生各种的这些痛苦啊，出现这些贪嗔痴慢疑很重的产生的后果，形式都很痛苦。但是所知障就是认知的障碍，它没有马上明显变成一个情绪的这种极大的波动这样子，但是它慢慢会让情绪产生这种变动的因，所知障，就是不真正的知道真谛或者说是非混淆的这种的状态，所以它本身诸法没有独立实存，没有自性，是空性，我们。就是对他产生执着、实有的心，这个就是所知障的这种，就是来源。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里面呢，除了说就是这里并不是那么鼓励在空性的教法上面说一定要你要就是保存怀疑啊，你在显宗的这些大部论典这些上面的时候，某一些上面呢就是有很多这种思维呀，去因明逻辑这方面的一些分析啊，这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去断除，怎么样去遮止，种种的案例做这些方法，那就是在这个当下呢，我们在修行的这个阶段呢，并不鼓励说大家能够去除遣除某一种的怀疑，其反而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当然，就是说这个是花时间的，不是说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包括贪嗔痴慢疑，这些都是一样。一下子自己想放下，是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只是说你渐渐的经由学习，多部的这些，或者是持续的这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反复的这种学习、穿习、禅定，这样以后体受到。某一些时候觉得这个从完全不相信、不屑一顾，可能就是心里面犯嘀咕，觉得可能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现象空性，到慢慢了解到他你原来理解的现象的空性的意思，和认真佛法里面讲到的可能有些出入。有些时候不顾自己想到的这些，只是自己想，但是不是佛法讲到的这种内容。所以有些人读一样的《金刚经》《心经》，或者是这个般若的教法，他们就是后来望文生义和读一些这种释论，然后所以了解的还是不一样。所以这方面呢，我也鼓励大家就是多读一些这方面的论点。然后比读论点更重要的呢，就是平时对一些和经要的这种寄送啊这些。结论上面做一些禅定，因为真正你只是读的话，还是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某一种程度上，见解上面稍有一些认可，蛮重要的。但是要体受和见解还是差很多。所以说，空性诸法的这种法无我的这个内容，我们可能今天这一堂课可能。讲不完，然后还有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把法无我的这个部分再说一下，所以说，如果你能够了悟这种诸法是空性的，法无我这样子，那自然而然你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相对的这个这种现的这个现象当中呢，我们就是生活的。和平而柔和，这世界上有很多贪婪的人制造很多混乱，有很多这些嗔恨的人制造很多的争斗。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虽然这一些也都是因缘的显现，但是如果从更好的一种因缘的显现来讲，就是此图其净土一样，慢慢投射自己的心呢，渐渐不跟这些就粗重的这些无都所相应，所以你所。这些投射的这些心境，这些更加亲近的分的这些显现所相应，所以如此，哪怕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你也会过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 没有被嗔恨欲望这些冲昏头脑而去做很多这些造作以及混乱的这些烦恼，生活也变得比较柔和平静，所以我们就是以禅观无我的方式，可以降服内心的根本的这种颠倒执着，所以这些消散以后呢，能够从你不论是在不同的哪一个时空当中，都变得比较激进、清醒、清净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放下我执肯定是最难的，或者说认识到就是诸法空性，人无我、法无我这个部分呢，也需要可能是自己逐步的由浅入深。那最重要就是了解这个内容。读一段这个，也许是我读到的那个修辞中篇的内容上面，有重合的部分，或者是中间有跳过去的部分，这样子的话，将来可能需要补上。但是先我从，我的这个部分，往下读一下。这个已经读了，我记得。然后这个地方观修，这个法无我，应知如下的方式进行简言之：一切法均可以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来涵盖。诸蕴界处物质的状态，就圣义谛的层面来说，并非不同于心的状态。这是因为他们，将他们物质状态粉碎为细微的粒子，而这个个别检视这些细微的部分，的本质，并无发现明确的自性。因此，瑜伽行者应该观察，虽然心与外境二者看起来似乎是分离的，但在圣意当中，色灯并非分离心而并非离开心外而存在。然而从无始以来，凡夫们却将不是实有的色灯，如同梦中出现的色灯现现为只为实有。瑜伽行者应该思维此三界为心，而当他了解到一切所观的观察的法为是心以后，他之后啊，因对他的心的个别思维也是对一切法法的体性的个别思维这种方式，这个有点绕口啊。这就是主要是这种思维方式去个别去个别思维新的体性。这个里面呢，先用说万法唯心的这个方式，从唯识宗的这个观点，这种的见解，去安理，就是说，就是本身外在的物质上面呢，并找不到，并不可能找到这种，就是实存的显现，实存的这种相，实存的这种真实的存在。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物理的学家、科学家，多少程度上面帮我们，就是说道出了这种的真实。因为佛教里面以前说外在的物质本质上面不存在的话，是可能是只有佛道佛弟子对佛的恭敬心而去产生信心，或者是真的有智慧，龙树菩萨也，所以他的追随的这种的弟子很欣赏龙树菩萨，这些教法的这些传承者，应该说会比较怎么讲呢？对于心外在的显现这些有透彻的分析。另外就是当然有弥勒的这个传承上面也讲外在心外无物这种的。所以就是对大乘的这些法有这种真实智慧和信心， 的人呢能够了解以外，一般的人说外在的物质本质不像你所看到事物存在的方式和他们真实的这种你看的这个存在的这种看到的它的形态存在的这种方式和他们真实的存在的方式不同。这一点光是这一点要让认可其实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但是幸好现在就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现在的科学，尤其是我们就是看到这种量子力学这些方面的各种专家所说的，就是外界上面没有真实的这种实有的这种事物存在啊，也能够被指出来说他们是独立实存的这种的显现。当然科学家这些不是修行人，他们本身就有具生我执很重的这种的状态，他们试图就是很难接受这种，所以把它作为一种谜，作为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状态，就是把它放在那边卡在那边的一种的状态。另外就是说心态上面他们还是倾向于说，很多人可能倾向于就是只是我们没有找对方法，可能还是会有这种实存的显现某一种程度上。所以用于这些它的一些功能性的东西，用于这些生产各种的这些电子产品啊，或者是上面，然后它的哲学的这些意义层面和就是修行的这个层面呢，就是没有太多受重视。因为大家都想找到的是一个实有，或者是最后找到一个根源，一个就是把它怎么讲呢，剖析的这种的就是基本的倾向性，对于科学家来讲还是会有的。虽然说不设立场，这种应该是科学的一种基本的操守一样，但是因为人就有具身我知，他们对无始以来都有知现象为真实的一种希冀，所以这个很在所难免。所以他们其实很少有人就是科学家从这个角度说诸法是空相啊，那事实上他们就是很难做这种的结论，这种结论也不会被外在的整个社会本身是执着实有的那么强烈的执着，甚至说为物质的存在依赖于这观察者的引入的这种来。就是这样讲的时候都可能是受到很多人的这种就是情绪上面的一种不接受吧。所以但是毕竟是一种实证的科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还是说对他有这种怎么讲呢，虽然感情上面可能不一定能够理解和接受，但是理智上面你如果真正多做一些分析研究的时候，你还会有震撼，还会有这种可能因此带来的减少我执的这种作用。所以说现象原来认为是外在的现象，如此确实的这种究竟上面去分析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实存的根本。所以这个方面可能大家都可能听说过很多，也可能懂很多，那我们就不在这上面说很多，但是这是不定是一个了解，但是要这个你要举一反三一样，把这个理解呢在你自己自身的这些经验和日常生活当中，你是这么看待这个现象的，外在的实有，所以这个方面要做一些修持。如果你看到很多人，然后还是有很重的情绪，很重的这种烦恼，有很向下起伏的这种的牵扯，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稍稍想一下说，本来如同梦境当中的牵扯一样，跟现实生活当中的牵扯丝毫没有差别。如果你有这种的心的话，你的执着和痛苦会减少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者说甚至都稍许有一些怀疑，说好像这个外境并不真实，有这样的一些怀疑都能够让你的这种福德就是增上就无始以来的习气都会受到动摇，撼动这种。所以说这种就是说外在的这种现象不真实，这个方面呢是万法唯心，然后从这个万法唯心以外，就是心本身也是 不，没有什么真实的这个层面，两个走两步一样，量化经论是也是这么样做分析。然后一般来讲，我们会有对外境的这种执着的时候呢，会有大小的这个分别啊，然后高低的这个分别，是多和少的分别，长和短的分别之类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比较熟悉的，你比如说，就是大的和小的这些概念差别，比如说你用的电脑吧，你用的电脑，你用一个就是比较小的那种的屏幕的，手持的那种小的屏幕的，那这个是一种小的，然后在你拿出就用一个大的屏幕尺寸的，这两个就是大和小，你从一个比较来讲就是。能够比较出来，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更小的一个迷你型的这种更小的一个东西，那原来你的认为小的那个呢，突然觉得大很笨重，那个人手里面的就是这个笔记本电脑更轻巧更薄，那就是类似的，就像现在不是很多就电脑手机这些都就比那个薄厚薄的程度啊，屏幕的大小啊这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原来小的和轻的又变成了重和厚的，所以就是一切的事物，主要是从这个是一般的常识嘛，就是说参照物的这个改变，大小、长短、高低、多少这些认知呢，概念呢也随之发生变化。所以说外境上面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是大就是永远的大小，就是高就是永远的高低，多什么是多和少。有些我们之前不是说，宇宙空间的这些星星，那长远的距离，那我们地球上觉得从这里到那里，从旧金山到什么，比如说三环这什么，稍微还是有点远的感觉。但是你从更远的这个跨这个东西岸这样讲的话，这个距离都很小了。然后你再从说从这到什么，就是银河系的某一个星球来讲，那这个地球上那就太短了。就是地球很大，那比起月球要大6倍，好像怎么样？但是也有星星发现，就是比地球大很多很多倍，比如说60倍，或者是怎么样，也许就很多倍嘛。那这样子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就是原来的大和小，这些都不过是相对的一个概念。原来认为这个地球很大，最后发现这地球只不过是恒河一沙。或者地球上的这个尘土一样，不断的宇宙很多，那就光是上一次不是那个这些数字肯定不太准确的，因为科学的这些推测呀、数据公式来推算的很多都会不断的改变。但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看到有人就是霍金嘛，他们在那边有些他的学生在推算说银河系里面的星系，里面的存在的这个星系呢，大概。就是说，有400吨沙子这么多。如果一个星星是1粒沙子的话，那这么说的，那以前的有一些就这些概念很随便。有时候说，2000亿个这个星星，有时候说2000到4000亿，有些书里面说4000到6000亿，所以这些随意性很大呢。那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不论如何，就是说，我们所想要说的就是说。外在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大和小，这是参照物的差别。这一点就是很容易懂，但是我们也很容易陷入这种习气里面走不出来，认为大就是大，小就是小这样子，彼此也是这样子。那，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概念，每个人都有一个我。那这个是从身心合一的这种暂时的这种相上面这种概念来讲的，那是我。但是对他来讲，我说你或者他，但是对那个人来讲，他不是我，他不是他，也不是你，就是我。所以这种就是角色、角色、主角的这种变化，他的称呼这些概念，对别人来讲，看我的时候就是他或者是你，不是他不会说这个。我的概念是从这种个人的经验，主观的主体的经验上面来而言的，所以。 就类似的就是说，我们经常有的这些方向上面的概念，彼此呀，这里那里和这边和那边，此岸彼岸这类的，一般的里面讲，因为佛教里面说法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讲佛法的法啊，方法，有时候讲就是这种的，怎么讲呢？现象就是宇宙界的一切的现象，这被称为现象界的这种现象被称为法，之所以活动啊、现象啊之类的，所以一些概念下，有时候看书的时候也容易，如果初入佛门的时候，容易弄错，这到底这里面讲的法是哪一个法？其实它指的是现象，并没有说一个方法，所以这些可能需要熟悉，但不论如何，我们说就是你我他这里那里，因为和跳到和那边，刚才的那边就是这边，这边就是那边，这一座山和那一座山这样的。但是我随着我脚步的移动，那一座变成这一座，这一座变成那一座，这些就缺乏任何稳定性，所以说没有什么固定的这里那里，或者是这些也是就是概念和平时所用的言语当中，名言当中，就是有时候说"施舍而有"，施舍的意思是说，就是就概念和情况所需要的允许的这个上面来，为了辨识这种现象和自己对现象的这种共识，都和他人的这种沟通，所以给予的这种施舍安利而有假有，就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它这个东西它并没有人为它有这个比或者词高低这样子，只是我们人赋予它们的一种名词。所以说，本身现象依赖其他现象的和合而生起，所以这些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怎么讲呢？我们在生活的处境当中，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社会当中，你感受世间的一切的时候的这种真实感，概念有时候是很脆弱的。你稍稍往里看一下，往外就是这个内外的这种关照一下，就它的这种虚妄不是概念的虚，怎么讲呢？这种脆弱，稍稍这些改变的时候，就会完全不复存在的。所以，但是我们又依赖概念，以概念来认识，活在概念里面，活在这些工具当中。所以，这个呢，需要了解。所以说，这些都是因缘的显现，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大和小。就像一个长和短的这个长，刚才我们说彼此这些也是一样，这些本质上面非彼也非此，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所以这些想法只是人安立的在特定的这些允许的这种范围里面，就像你比如说，拿梁祝这种我看这种就是刚才说的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所以你们家有，比如说，有几个孩子，现在可能很多都是单亲，都说单不单独生子女，这样的话没有太可以比较。但是，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自己，就是你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你比她高，所以说好像就是你的妈妈是矮的，你是高的，这种，如果就是说你爸爸来的时候，你和你爸爸走的时候，你是矮的，你爸爸是高的，你们三个人走的时候呢，就是你是中间，他是小高的，那爸爸是高的，妈妈是矮的，所以说。你妈妈和你爸爸走的时候，或者是说，就是和你和你爸爸走的时候，你们三个人在一起，或者你和你妈妈在一起，不同的情况下，高低的这个概念，就是我是高，我是小，或者这种的概念也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跟就是其他的人做这种的比较，也是类以此类推。所以说，这些外在的显现的，外在的显现的这些概念呢，没有一个固定的，你可以是高的，你也可以是矮的。其实你超越了个啊高矮，也不是大的，也不是小的，都是内心。在特定的这些因缘下的一种造作，一种的就是断定，这个是大的，这个是小的这类的现象，但不存在外境上面。其实从你本质上面来讲，并没有高和低，这种而言，在不同的社会高低的差别是不一样。所以说，就个人而言的话，也是一样。所以是这些特质呢，不依附于物质之上。或者是外境之上，这是内心的这种名言上面设设安立，就是投射是就是给予的这种安立的这个标签，以标签的方式存在，所有的这些外向都是心内在的心的一种的繁现，所以就是繁现的当中做很多比较之类的，所以这个。就是从本质上面来讲，诸法超越这种长短、高低、来去大小，这种的，所以我看，这个里面刚才，那是不是还没有？看在刚才读到哪里了？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读啊。就我的这个部分讲到，就圣意的层面而言，心也不可以是真实的，只能认为只能认知物质形式的虚假本质，而且显现为各种状态的心，怎么会是真实呢？像物质形式等是虚假的心又，心因为又因为心与物质。心事等，并非分离而存在，因此心也是虚假的。就像物质形式等具有各种状态，而且它们的体性并非一也非多，这个到时候我们下一堂课的时候，一和多的这种，可以，同样由于，心并非一与它们物质形式等。因此心的体性也非一，就是也非一或者是非多。因此心的，就心的本质而言，犹如幻化。看时间也差不多在，时间差不多，但是我看哦。我们还有，反正不着急吧。我们就是这个方面，可能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把这个，包括找不到60的这个部分，可以在下一个课里面呢，多说一些，可能就差不多，今天就1个小时10分钟，差不多。那我们就到这里，画一个线。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祝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来。